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31日，耶稣复活主日。恭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愿复活的耶稣带给您喜乐平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主持圣周五主受难日礼仪，天主的大能在于加尔瓦里山上的软弱。2.5万人参加在罗马斗兽场举行的公拜苦路礼仪，在苦路上与耶稣对话。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3月29日圣周五下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主受难日礼仪，旅居罗马的枢机、主教以及4500名信友在场参礼。
Oremos, omnipotens sempiterno Deus, qui nos Christi tu beata morte e resurrección reparasti, conserva in nobis opus misericordiae tuae utuius misteri participazione perpetua devozione vivamus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在礼仪中讲道，他说，耶稣来不是为完善人们对天主的观念，而是为颠覆这种观念，接着死在十字架上展示天主的真面容。
Quando avrete innalzato il figlio dell'uomo, allora saprete che io sono. E la parola che Gesù pronunciò al termine di un'accesa disputa con i suoi contraddittori. C'è un crescendo rispetto ai precedenti io sono pronunciati da Gesù nel Vangelo di Giovanni.
坎塔拉梅萨枢机强调，事实上只有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时，人们才知道他是谁。书记的灵感源自《若望福音》中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那句话，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耶稣来是为颠覆人们对天主的观念，他要转变的这种观念我们众人在自己的无意识中都存在。我们可以谈论一个 独一无二、纯粹灵性、至高的天主，但在他死于十字架上的自谦自卑中，却难以看到他。为了解这层意义，需要省思天主的大能的真正含义。天主对待他所创造的人类，并不以威严来强迫他们，而是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于是，天主的大能在屈膝为自己的门徒洗脚的圣子身上彰显出来，在他，在十字架上彻底软弱无能的圣子身上，继续不断的施予爱和宽恕，从未责怪人。因此，天主的真正大能在于加尔瓦里山上的软弱无能。坎塔拉梅萨书记表示，这对我们是一个训诲，因为我们多少都有意识的总是希望表现自己，这对世界的强权者更是一种训诫。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不考虑服务，而只为了权力。复活的凯旋是最终极不可抗拒的，它不同于皇帝们的那种奢侈的大圣，或昔日所称的圣教会的凯旋。基督的复活在奥基中发生，没有见证人。虽然他的死亡乃是在广大群众和政治及宗教当局的眼前发生，然而复活的耶稣只显现给少数门徒，在镁光灯之外。事实上，在经历了苦难后，耶稣不需要期待一种外在可见的凯旋，如同尘世的一种荣耀那样。凯旋是在无形中得到的，而且是无限崇高的，因为是永恒的。昨天和今日的殉道者就是这种凯旋的明证。坎塔拉梅萨书记解释道，这不是一种雪耻的心态，用以羞辱他的对手，因为各种报复都不符合基督的爱。他愿意以自己的苦难向人类见证这份爱。耶稣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他的话在十字架上再次回荡，面向世界各地和各个时代的全人类。在苦路上与耶稣对话，跟随教宗方济各上任以来首次亲自撰写的默想，反思耶稣和世人的苦难，并祈求赏赐耶稣的宽恕和爱。25000名信徒于圣周五在罗马斗兽场参加了公拜苦路礼仪。教宗因为需要保留精力主持复活节前夕和复活节当天的礼仪，没有亲临参加，而是以祈祷和他撰写的默想来和大家一同纪念耶稣背负十字架上加尔瓦里山受死的苦难。
Adoramus te Christe, et benedicimus tibi, quia per sancta crucem tuam redemisti mundum。
礼仪由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铎纳蒂斯书记主持，在西斯丁圣堂歌咏团的天主羔羊圣歌声中展开。14处苦路的默想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字里行间却在流露出世人的痛苦，战争冲突的磨难和死亡， 失望、失败、疾病带来的痛苦，妇女受暴力欺凌，儿童失去笑容，网络世界中不辨真相的辱骂和定罪，三位诵读默想者的声音，在一片静默中带领着信众反复祈祷，与耶稣对话、反思、告白，并祈求将他们坚硬的心解冻，因为这颗心阻碍了他们在面对一切不义的现象做出行动，例如面对疯狂的战争、失去笑容的儿童、眼见子女饥饿而无能力喂养他们的欲哭无泪的母亲等等的现象。信众也祈求主使他们每次跌倒时能像耶稣一样重新站起来，祈求主使世人的哭泣声变成歌声，使人们找到宽恕的勇气，使光明战胜此刻折磨人类历史的黑暗。拜库鲁礼仪在斗兽场开始，当晚斗兽场里外一片黑暗中闪耀着烛火的光芒，那是场内大十字架上无数油灯发出的光芒。和斗兽场外于下午便来到等候参礼的信众中手中蜡烛的光亮。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和副理主教们带领的游行队伍从斗兽场出发，一路缓缓前行，轮流高举十字架的是几位隐修会修女、一位隐修士、一位康复中心的成员、一个家庭、几位残疾人士，再就是祈祷团体成员、听告解神父、本堂神父、药理传教员、女医疗工作者、奉献生活者、民爱会成员、移民和青年。参礼信众中有许多的儿童、青年、整个家庭、修女、神父，大家一同虔诚地祈祷、唱圣歌、诵念天主经。当听到、读到未出生和遭遗弃的婴儿、被拘禁的人、受剥削和被遗忘的人时，有些人不禁流下眼泪。最后以诵读一篇14次呼唤耶稣圣名的祷文结束了这项功败苦路活动。祷文中祈求耶稣痊愈世人的嫉妒和愤恨心，给予痛苦一个意义，将人从猜忌、轻率判断、闲言闲语、粗暴和冒犯的语言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大家也祈求耶稣守护教会和全人类，并将老年人、世界各地因他的名受迫害的人、受战争之苦的人托付给耶稣，求他赐予他们力量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请听众朋友注意，从3月31日起，罗马将进入夏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3月31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25.20公尺 11895千赫。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20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达勒纳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另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伯多禄便和另一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人一起跑，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了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布，却没有进去。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了，进了坟墓，看见了放着的殓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殓布放在一起，而另在一处卷着。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在祈祷之前，我在耶稣内收敛心神，让我可以完全的安静下来，去体会天主此时此刻的临在。我和天主将有一个新的生活，但是这个新生活不是从我而来的，而是天主赐给我的。这个新生活将唤醒我的生命，它和信、望、爱三德一样，都是天主赐给我的。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对包围生命和死亡的天主的临在开放，我用一种姿态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畏和朝拜，然后我用一个让自己放松的姿势，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进入祈祷，祈求天主赏赐给我一个恩宠，好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是为了侍奉他、赞颂他，至高至尊的无上天主。我简要总结一下这个事件。玛利亚·马达勒纳是他最先发现了敞开的坟墓，他报告给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们发现坟墓是空的，并相信了。我想象这个地方，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在园子里有一座新墓，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坟墓又近，就在那里安葬了耶稣。我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已故的父母或者亲朋好友的墓穴，或者自己在生活痛苦艰难的处境，作为特别的恩宠。我恳求天主，使我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喜乐而深深的喜乐。我愿因他复活而喜乐，愿我生命中的死亡之点，也能成为新希望之地，新生命的起点。一周的第一天， 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达勒纳来到坟墓那里。在坟墓里，在所有人性期待的绝对终点，天主开始了他的新的创造工程。因为天主是行动者，所以我应该采取一种敏感的态度。我不应该现在就拥有更圆满的生命，或者变得更加完美无缺，而更应该首先容忍我的不完美，接纳我人性生命的限度，因为这是上主所选定的一天。我让他有可能使我生命中的今天成为他的一天，同时也是我新生命的开始。清晨，天还黑的时候，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另一个门徒，两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跑得快。这看来是人的一天，充满了人的活动和忧心重重的殷勤。主不见了，有人把他搬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妇女们和门徒们充分地尽了他们爱的义务，但是上主所选定的这一天，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服侍热诚却出了差错。此时此刻，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他们把耶稣作为一个人手能够搬走和安放的死人去寻找。当我让天主按我的意愿行事时，当我想主宰我的一切而不顾及天主的旨意时，当我激烈地抗拒他的计划，试图在我狭义的人性视野的范围里去适应他的工程时，当我按人性而言已毫无希望，甚至我感觉到的是绝望的地方放弃了希望时，那么我的行为也与此类似。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墓门口的石头的移开，从人性的角度上都会想到是由外部力量介入而被移开的，绝对不会有人想象是由墓穴里面的力量而移开，因为墓穴里面埋葬的是死人。所以看到墓门口的石头被移开，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这是玛利亚·马达勒纳对移开石头的解释。我想不只是他，换了当时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想象，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天主会在这里介入。当我站在我尘世期待的坟墓边时，当我失去自己所珍爱的至亲好友，或者我所珍惜的某些事物的时候，我是怎样反应呢？这有时候会是严重的损失。刹那间，我失去了至亲家人或者朋友，孩子们令人失望，朋友不忠或背叛，家庭、教会或社会中的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这时，我是否将这一切的不幸看作是主在邀请我，主在告诉我，不要过多的信赖人和物，因为这短暂的一切都会过去。或许，我太多的将自己建立在这世间的一切之上，我的心太过于依赖这一切。我或许想，这个或那个，这些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不能放弃的。现在，我让天主超越我所依赖的一切。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却没有进去。那位门徒停下来，把守卫让给了在教会内处于优先地位的伯多禄。你是伯多禄。 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出于对基督奥体的敬畏，伯多禄、使徒们和他们继承人们理应受到高度的尊敬，因为他们以特殊的方式蒙召代表基督。看见了放着的链布，也看见了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链布放在一起，而在另一处卷着。对于一个不信任、不相信、充满怀疑的人，即使再多的标记和证据也不会相信，但是对那相信的人，最小的标记已经足够了。对他来说，汗巾和链布所证明的不是被盗，而是复活，但他们不是证据，而是标记，正如空着的坟墓不是证明一样，因为我们的信仰的奥秘是无法被证明的。使徒们看见了链布和汗巾，却没有看到那位死而复活者的任何痕迹，因为耶稣不在他们所寻找的死人之中，也不像起死回生的拉杂路那样重返人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由于天主的德能仍然活着，他活是活于天主，他完全生活在死亡的彼岸，生活在一切濒临死亡的事物彼岸，因而他是教会生命。我现在朝拜他，并在我生活的绝境中期待他，期待他带领我走出死亡之地，走向新生命。最后，我与这篇福音中出现的人物们进行交谈，在最后与天父交谈之前，我先与耶稣交谈，我可以请求他，在他的天父面前为我说句好话，然后我对天父述说衷情，他也在他的圣子内赏赐我新的生命。在结束我们的祈祷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下几个问题。你不必现在给我答案，如果可能，最好把你自己的反省写下来。当我不与耶稣在一起时，我在哪里？祈祷时的分心说明，我生活里还有一些事物尚未经过死亡，我尚未死于那些事物。我相信能在这里透过死亡，我现在对他有何感受呢？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